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们继续要来探讨这个婚姻保养这个主题。那我也请我的好朋友钟慧，我们一起来思考婚姻保养有哪些真理和哪些谎言哈。那之前我们讲了六条婚姻保养的谎言，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第七条和之后的是什么。那其实我们这样的内容也是来自一本小的手册，叫婚姻保养重燃浪漫，是学员妇女事工所出版的。那这本小册子的主编啊，就是钟慧。那我非常感谢他，因为他觉得我们现在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重新整理哈，把一些谎言和真理整理出来来帮助每一个婚姻，每一个家庭。所以钟慧，非常谢谢你今天再来到节目的现场。那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钟慧。
是，那钟慧，我们继续来看婚姻保养还有什么样的谎言呢？
我们今天提到是第七条谎言，是我们个性价值观差异太大，无法沟通，只要忍耐到孩子大了就可以与先生分道扬镳。
我来重复一遍啊，这个其实我常听到，就是我们个性价值观差异太大，无法沟通，所以呢我现在就忍哈，我先生还以为他很了不起哈，其实不是，我是在忍耐，等到有一天我的孩子大了，我就跟他拜拜然后那时候让他措手不及，吓一大跳，其实这样的一种态度哈，他的问题在哪里？
其实他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就是注定就是想要离婚，只是他是忍耐为了孩子，听起来好像是真的是好像很牺牲，可是也很悲情，因为他没有享受到上帝要给在婚姻的里面因着差异要带来的祝福。
是，你在这边讲到说其实在婚姻里面的差异是上帝给我们婚姻里的祝福，那我们常常把差异这件事情看成是婚姻里面的一个痛苦或者一个咒诅。
对，
怎么说呢婚姻里面的夫妻的差异是一个祝福。
对，因为我们人性的关系，我都会很想要别人跟我们一样意见相同啊，心思相同啊，然后最好能够符合我们就是人的自我中心，所以就会觉得说诶，他跟我差太多，他都不能沟通，其实意思就是说他不听我的他不照我想要的方式去做，所以我们就会生气，觉得说诶，这太难沟通了，我们没有办法一起走。那事实上其实上帝造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没有人是完全相同的，那夫妻之间能够被吸引也是因为他跟我们有很大的那个差异，可是这个差异当初是被吸引，然后可是到婚姻里面的时候，相处的时候又希望对方跟我们一样，所以就变成那个离婚好像分手的这个借口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借口。
对，
这绝对不是一个足够让我们要决定说跟对方分开的一个理由，其实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哈，是
对，
是能够成立让我们可以决定要离婚或者分开的那真理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讲的这是谎言，那真理是什么
真理是无论如何都不离婚对，一生一世至死不离，那这个是很重要。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对于那个差异，其实上帝放射在我们跟夫妻关系的里面，我们不同其实就是上帝精心策划的，让这个不同可以拓展彼此之间的那个境界对，如果说不是要把它同化跟我们相同，而是你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差异变成一种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礼物给我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像我跟我先生，我以前也觉得说，他这么
跟我不一样
对，跟我差这么多特别后来在管教上面我发现
管教小孩，
对，我现在是很 宽大的，就是很宽容，然后慷慨的、嗯、那跟我就差很大，很差很多这样、嗯、我是很严谨，然后一步一步很有纪律规划、嗯、所以他就常常踩到我的地雷。可是我后来发现我学到这个差异是一种祝福跟礼物的观念之后，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改变。比如说我先生他真的是我的帮助、欸、就是因为他这个特质可以调和我教养孩子上面常常过于严厉、嗯、过于要求、过于律法、
嗯、
那他就是做一个调和的工作这样。
是、嗯、是，哎呦，宗慧，我们怎么这么巧，我原来这一点我要讲的也是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其实就在今天早上、嗯、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有一个妈妈，她就提到，她说她觉得其实她先生也已经做得很好了，可是她不懂为什么他的孩子就是比较跟他亲，跟他爸爸比较会想要疏离、
嗯
啊、那我们就讲到不同的可能性，那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在个性上、
嗯、
可能一般来说那个比较严格的，像我就是比较严格的，你刚刚说你也是比较严格、嗯、那后来我们去求证，那个妈妈她的先生也是比较严格的、
嗯、
那反观她是比较温和的，那我先生也是比较温和，你先生也是比较温和的。那这样特质的父母其实会让孩子比较敢或者喜欢去接近去亲近、
嗯、
那像我们这种要求严格的哈，孩子就会对我们有一些抵挡、
嗯、哼哼，
有一些排斥或者觉得不喜欢哈。所以那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衡、
嗯、
那当然我需要学习温和一点，我先生是我很好的榜样。可是你知道这么多年下来，我真的觉得是叫做风水轮流转哈。那后来变成我先生变得他也有一些地方他比我更坚持哦，我都觉得啊算了没关系，他就很在意哦，我就说是哦。真是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互补，然后其实我们会彼此影响。所以我先生今天早上在那个课程里面，我先生就说我们的孩子 很感谢妈妈对错分明，所以他们从小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他们也很喜欢爸爸，因为爸爸根本不知道错在哪里。那当然这是一个笑话，我先生很幽默，但是确实看到那个夫妻我们的差异是要彼此互补的。我先生常常说我们不是要异中求同，我们是要异中求和，所以我们的差异可能永远不会变得相同，但是我们需要学习在这个不同的情况里面怎么样去合一，怎么样去彼此欣赏对方，彼此感谢对方与我们的不同，所以我们可以互补。那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学习接纳，学习尊重、嗯、否则你说好我将来就跟他分了，你还是不快乐，因为基本上你没有成长。所以其实在这些年里面，我因为过去自己的这种完美主义，所以我对事情要求比较严格，其实对我身边的人和对我自己都是很大的一个压力。那我的小儿子有一次也跟我说，妈咪其实你也还是有一些优点啦哈。好像有点勉强，不，你还是有一些优点啦。我说是哦，你觉得我有什么优点？他说你的优点就是知错能改哈。所以其实意思就是我的孩子有看到我在成长，那我的这些成长其实我先生也等候我等候了十几年，你想想看那时候我的孩子都是已经高中了，他们才终于看到妈妈有这样的成长。所以其实我们的配偶帮助我们成长耶。
对，所以不是想要改变对方，而是我看到佛姐好棒，就是改变自己，
很惨烈的
在差异上面学习接纳，而且是欣赏欣赏对方这样子的跟我们的不同，扩展我们的境界。对，我想婚姻的里面其实上帝设立婚姻就是让我们不断在这个不同的差异的当中然后彼此的调和，彼此的舍己，为对方着想然后愿意改变自己。
是，所以差异绝对不是要分手要离婚的理由啊。那我们继续来看婚姻保养的 这个议题里面啊，还有什么样的谎言呢？
嗯，第八个谎言，我不要太爱配偶，以免将来他变心或者是过世了，我会受不了。
所以我不要对他太好，因为你付出的太多，将来你就失落更大。你知道这是一个谎言呢。
对，就好像那个肚子饿的人说，哎，我不要吃，我现在不要吃，免得我吃了以后我又会再饿。对，我觉得那个就是好像说我不要爱人，因为我会失去他。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我拒绝去爱，我拒绝去付出，这样。那其实这样，
或者就是我害怕我的付出将来得不到我
报偿，
对，回报，那我不是亏太大了吗？
对，
这都是很自我中心的想法，保护自我。
对，我觉得这样子的爱的保留或是不敢勇敢的去爱，就是那个出于那个惧怕的心。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他是先生外遇之后回转以后，后来又生病了，然后那时候他周围的人都跟他讲说他甚至是亲人都会跟他说，哎，他这样对你，以前对你这么坏，然后你还要照顾他，然后甚至那时候要用很贵的药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你不要花那么贵的药，你要为你自己着想啊，你看他可能没多久可能就可能
离世，
对，会离世这样子。可是我，
那你这样浪，你这样花这些钱都浪费掉了。
对对，你要为你自己存一点老本这样。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观念，就是好像要为自己着想，可是这样子的一个惧怕反而让他不敢去爱。可是我那个朋友他很棒，他就是他觉得说要用最好的药，我要现在尽我所能的来爱他，所以他在他最后那段时间的里面没有任何的遗憾，他就是尽全力的照顾他，花了所有的时间用最好的药。那我觉得在那个，
但是最后丈夫还是走了。
对对对，可是他，我觉得他现在是很踏实，因为他没有遗憾，而且他在那个尽力尽全力尽心尽意的爱先生的里面是非常得到滋润的。我不知道他的生命就变得很丰盛，他现在是很喜乐的，
是，就是良心没有亏欠。
对，
所以其实我们的爱如果一直在想那我会不会得到回报，这就不是爱。而且你真的在这个关系里面你就得不到那个安稳，那个平安，或者你真的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关系。那我印象中我也听过一个故事，就是一对老夫妇，那其实这个先生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这应该是发生在美国的事。那他的太太得了类似老人痴呆症还是就是一种退化的疾病，后来这个太太就是完全没有办法照顾自己，可能他也不太认得人，所以这个先生就辞去神学院院长的工作，就全心的来照顾他的太太。那有的人就问他说，哎，你这样做会不会牺牲太大，你怎么把这样的服侍这么好的一个位置，这样的服侍你都放弃去照顾你的太太，你可以请人照顾她啊，你可以把她放在什么安养院啊。那然后这位院长他就说，我太太用她一生的时间照顾我和我的孩子们，她用一生的时间照顾我们这个家庭，那现在应该轮到我来照顾她，我这样照顾她是理所当然的啊。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感动啊，这才叫做爱。如果说我一直在考虑我这样的付出到底值不值得啊，我这样的付出他到底懂不懂啊，或者我这样的付出将来他又背叛我，或者将来他都不知感恩，那我不是白费了吗？其实我现在还听到一些父母这样说，我不要对我的孩子太好，因为将来他也没有办法回报我，我还是要为我自己的未来打算。哦，我听了我都好心寒哦。我想如果连亲子关系都已经落到这种在那边算计的
计算，
对，这样的一种模式里的时候，我很难想象我们的社会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
对，我觉得就是那个全心全意愿意去付出， 是百分之百付出，不是我付出五十，然后期望你付出五十。因为如果你再继续，就是没有权益的爱，可能你在关系的里面也是会得到百分之五十。
对，对，其实这两天我也听到一个故事，就是也是一位女士，她先生有外遇，所以她就决定把家里的不动产房子什么都处理处理，那所谓处理就是卖掉换成现金。他就说，因为我怎么晓得我先生将来会不会继续供应我们的生活，我总要为我自己想，我要为孩子想，意思就是我要给自己一条后路。你知道吗，他先生都没有提出来要跟他离婚哦，他就已经在为先生要跟他离婚做打算。所以当之后他先生就说，哎，我现在需要一笔钱，你那里你不是卖了房子吗，你那个钱可不可以拨出一点给我。那他就是完全不愿意拿出来，他的意思是我要为我和孩子的未来想。其实他先生也并没有停止对这个家庭的供应，先生也没有提出来要离婚，也没有抛妻弃子，但是确实先生做错了，他是有外遇的情况下。但是我们看到的这种立刻的自我防卫，那这样的一种反应其实是很普遍的，我们要说也是大部分的人会做的，但是它会带来一个结果，那真的就是彼此叠对叠，然后我要保护我自己，那这个怎么可能带来关系的改善。所以我给他的建议就是，你的就是他的，他如果现在有需要，你要愿意拿出来。难道你希望他也把所有的东西
保留一份？
对，何止保留一份，全都保留给他自己，一点都不拿出来给你。那你不是很受伤？你不是觉得这个婚姻没有未来了？所以我们要真的明白上帝对婚姻的心意，就是我付出我的百分之百，我就是孤注一掷，我就是把我所有的我都压进去了，我没有给自己后路。你说万一怎么样？没有万一。好，就算万一他背叛我，我仍然持守对他的忠诚，就算最后他把我所有的都夺去了，我也甘心乐意。
是，
因为这就是婚姻，婚姻就是把我自己完全的献上，不计代价也不计后果。那如果你要考虑那么多，你一开始你就不要结婚。我们常常我们想要婚姻的快乐甜蜜，但是我们不愿意付出在婚姻里面那个我们这个部分的百分之百。如果我们不付出百分之百，我们是不可能从婚姻里面得到什么样的滋润，或者是我们想要的那种安全感，那种被肯定被爱的那种满足感。因为当我不愿意付出的时候，对方就更难对我付出了。
对，其实真爱是百分之百的，没有退路也没有保留的。我就想到说耶稣对我们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背叛他，或是说会不认他，可是耶稣的爱还是百分之百的对我们，没有任何的保留。
那也只有这种百分之百没有保留的爱会感动我们这样的一个罪人呢。如果今天耶稣对我们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你表现得好我才会对你好，你要回报我我才爱你，那我们的心是不会感动的，我们会越来越刚硬，我们会越来越远离神。可是是耶稣那个牺牲的不计代价的爱，让我们说，哦，主啊，我是罪人，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你再让我们谦卑的来到上帝面前，看到自己的不配，我们才愿意改变。那在婚姻里面也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讲的两个谎言，我们来复习一下，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个性差，价值观差异太大，无法沟通，只要忍耐到孩子大了，就可以与先生分道扬镳。
所以这是一个谎言。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不要太爱配偶，以免他将来变心了，我会受不了。
好，所以我们说这些都是不正确的，我们真的要用真理来抵挡这些谎言，付出我们的百分之百。
第九条谎言，妈妈不能够换，老婆可以换。
这个是从男人的角度来看，那当然从女人的角度也可以说爸爸不能换，老公可以换，类似这样的意思。那这个意思是什么？
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当夫妻关系有冲突，或是在有一些二者要择一的时候，好像是妈妈就父母亲的关系是跟我们是骨肉的关系，骨肉之情关系，所以是不能够换的，但是跟太太之间的关系是可以换，就觉得是可以离婚的。
好像因为我们跟配偶的关系是没有血缘关系，而我们与父母的关系是一个血缘关系，所以这个关系好像比夫妻的关系更优先，但是其实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
对，圣经记载的是神取下亚当的一个肋骨，然后为他造一个配偶，所以那个骨肉的关系应该是夫妻的关系，是人际关系里面最亲密最优先的一个关系才对。
所以当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亚当的第一句话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所以这个骨肉关系在圣经里面其实第一个提到的是夫妻，夫妻的关系才是真正的骨肉相连的关系，而亲子关系圣经提到的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亲子关系是要离开的，而夫妻关系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所以夫妻关系根据圣经是远比亲子关系更亲密。诶，真的是这样诶，我的儿子已经结婚了，你知道吗？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的儿子已经不能像以前跟我们那么样的亲密了，现在跟他们最亲密的是他的老婆，那是应该的，那对他才是最好的。所以我跟我先生，我们的夫妻关系才是要永续经营的。当然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也是持续不断要经营，但是我们都认得非常清楚，就是对他来说最亲密的人现在已经不是爸爸妈妈了，最亲密的人是他的老婆耶。所以当我打电话给儿子说，这个周末可以一起吃饭吗？我儿子的答案永远是，好，让我问问我太太，他都不会立刻给我答案。那这是对的，因为他要优先考量他太太的感受。所以正确的真理是什么？妈妈当然不能换了，可是老公老婆呢？
更不能换，
更不能换，因为那个是比父母亲啊亲子关系更亲密的关系，所以那个是更不能换的，而不是说哦，因为没有血缘关系所以可以换。因为从圣经的观点来说，那个女人是男人的肋骨造的耶，更亲耶，比那个妈妈从肚子里生出来的是更亲密。
我想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议题，是因为就是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视那个孝道，觉得一定要孝敬父母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美德跟文化，
是，
只是就是说在好像那个优先顺序上面，我们要夫妻一起来孝敬父母亲，
对，
而不是说就是我可以舍弃我的配偶来孝敬父母亲，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所以钟慧，你的意思就是说，当夫妻关系合一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真正的孝顺到我们的父母。
对，
如果为了孝顺父母而造成夫妻之间的不和，其实那个父母也是很难过的，
是，
他会很担忧你的婚姻啊。
而且他们也很不愿意成为我们就是婚姻的里面的那样子一个绊脚石，所以因为妈妈的关系，所以造成那个夫妻关系不和。
对。因为父母都好希望我们子女的婚姻是幸福美满的，我们也多么渴望我们的孙儿孙女是在一个和睦的一个家庭气氛里面成长。那我就记得哈，在讲到这个优先顺序的部分，我先生就是李哥，他家里面有11个兄弟姐妹。我其实对于中国这种大家庭里面大家族会有什么这些人际关系的一些微妙的情况，我是很无知的。我们叫 naive 哈，我真的是 完全没有概念的哈。所以我跟李哥结婚的时候，我也完全不会考虑说，哎，他兄弟姐妹那么多，哎，将来会不会很复杂呀？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惧怕，没有担忧？是因为我很清楚，我先生他是以我为优先，所以当我到他的家庭里面去的时候，李哥是非常保护我的，我只要到他家负责微笑就好了。那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台语不太通他们家人在一起都讲台语，所以我就是负责微笑，我就听，我都不用开口。那如果别人要我做什么事呢，我都会看看李哥，他就立刻他就会帮我出面协调沟通处理啊。所以我在他的家里我是觉得非常被保护的。那就有一个例子哈，是非常让我感动的，就是有一次他的其中一个兄弟的孩子来到台北读书，因为李哥的家是在桃园那个时候他读的其实是像大学这样的 level 的哈。那当然他的父母亲有这个孩子的父母，就是李哥的兄弟觉得有一点不太放心，所以就是跟我们提了一下说，哎，我们的孩子要到台北念书哦，而且他读的学校就在你们家附近哦。那言下之意哦，其实就是，哎，听说你们家还有一个空房间哦，我们的孩子可不可以住在你们家。其实我哥哥的兄弟都是非常明理的，他们没有讲这么多，但是言下之意我们可以了解他们是这个意思，他们是有一点不放心他们的孩子，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方便住在我们家。不过他就是点到为止啦，他没有非常明确的提出这样的请求。那李哥其实非常了解我啊，我是一个比较完美主义，我是一个比较神经质的哈。如果有多一个人住在我们家，短期可以，可是要这样长期，其实我的精神压力是很大的。我只要知道我们家有多一个人啊，不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在我们家做客，我通常晚上就睡不好。那这是我自己个人的问题。可是李哥非常体谅我，所以他问都没有问我，他提都没有跟我提，他就主动的帮我挡掉了。因为其实对我先生来说，我们家多住一个人哈，他神经比较大条，对他来说那是没问题的，因为他根本白天也不在家嘛。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家庭主妇，那如果家里住了另外一个外人，我是很紧张的，不是只是什么吃饭洗衣服的问题，是那个精神上面的一个负担，你就觉得你不自由，你觉得这不是你可以完全放松的地方，主要是这个部分。所以李哥就帮我挡掉了，他就说，哦，我们那个房间哈，因为我的岳父还是会过来，所以我们这个房间就不能开放让另外一个人长久住在这里那这样子我帮你的孩子去找一个又安全又方便然后又便宜的地方。所以李哥真的非常认真的帮这个他的侄女就找这样的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最后终于找到了，就在那个学校附近有一个教会的学生宿舍，真的是非常理想但是那个女孩子没有决定要去住那里，她反而把这个机会让给她的同学，她去住在她舅舅家里，所以她没有来住在叔叔家，她就住在舅舅家很多人会觉得，哇，这样会不会造成你们这个家族里面的一些闲言闲语？对对对，其实也没有哎，所以但是就算有可能我们也没听到。李哥觉得那个不重要，他更在意的是长期下来对他妻子的影响，那个影响的层面可能远大过别人怎么想我们是不是有爱心啊或者怎么样。我就看到李哥他是保护我的，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安心。那所以当一个男人他如果能够认知妈妈当然不能换，但是老婆更不能换，我要优先考虑我老婆的感受和想法，你知道这个太太就觉得非常的幸福，她会非常感谢她的先生可以为她先生多走几千里路。像我现在这样，我真的是觉得 他对我的恩惠我一生报答不尽，那我先生对我的恩惠，因为他把我摆在他第一优先的考量，我非常非常感谢他，所以要我爱他，仰慕他，顺服他，那哪是问题呢？因为他愿意把我摆在优先。那周慧，我们还有什么样婚姻保养的谎言呢？
第十条谎言，每次都是我让他，他很难沟通，这次我一定要坚持到底。
这个是很多人在婚姻里说的，为什么每次都是要我改变哈？所以这次我不让了，我要坚持到底。
就是要争赢啊，我觉得有时候变得是意气之争，就是我一定要争到一次那样子，也其实也不一定是对错的问题，就是在关系上面好像领先，好像是得着了那个得着达阵这样子。那可是我觉得那种角力却是对夫妻关系伤害很大的。那这样子的一个意气之争，到最后争到的其实是破裂的关系。对，我有一个朋友齁，他就是他先生好，就是比较有规范那样子，就是比较抑制他买东西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说，每次都是我让他，为什么呢？然后我也没有比他差，这次我一定要坚持到底。结果他就后来不顾他先生的反对，他就真的他去偷偷买了一辆车子。
哎呦，很大的东西耶。
对啊，然后我觉得
这藏不了的耶，
对
啊，
那个鸡呀，然后他就说要停在哪里，然后他就想一个位置，然后他就弄了大费周章，结果还是被他先生发现。
当然，怎么可能，这么大的东西藏不了的。
隐藏的是必定显露出来，而且是对关系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害跟对，那个就是，而且他关系损害了还不打紧，而且他负债，他要为了买那个东西，他不听劝告，就他收到很大的一个后果。
哇，那你这个是买车子，我想到另外一位女士，她也是，她是去买一栋房子，
更厉害。
对，当然，这个也是不是偷偷的，我不确定，但是我知道，就是她先生很反对，可是她就说，我才不管嘞，她就去买一栋房子，结果最后她因为这栋房子，她赔了几百万呢，一点都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
对，其实有时候配偶的一些的坚持，其实是上帝放的一个好像是个围篱这样，帮助我们不会很快的进入试探跟那个凶恶的当中。对，是一个可以很慎重可以考量的。那即使不是有对错的问题，我觉得关系上面也是优先要考量的。你要坚持一定要我赢，这次我一定要赢，其实你争到最后就是输，因为两败俱伤。对
对，我也知道一个故事，就是一位姐妹，也是她先生有外遇了。那她先生有外遇，就有的时候离家，但有时候又会回来。可她先生回来的时候，就是知道她什么时候不在家。先生知道这个太太什么时候不在家，先生就会偷偷跑回来，然后去拿一些东西啊，或者处理一些事情。那当太太发现，哦，原来他又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偷偷跑回来的时候，这个太太当然是很生气。但是我觉得他的生气其实是他觉得很受伤，就是你背叛我，可是你还是很需要这个家，所以你又回来，那你把我当什么啊？我觉得就是这个姐妹她吞不下这口气，她不愿意那个时候忍耐，不愿意在那个时候饶恕她的先生，然后等候她的回转，所以她就进入了一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模式，就是我们这里说的每次都是我让她，我再也不让了，所以她就接受了她身边的人的一个建议，就是换锁，就让她不要再回来了，让他回不来，我们要让他痛苦，要让他知道他有外遇，他要走，他就是回不来了啊！他不能把我们当什么哈、啊、爱来就来，爱走就走。我们常常听到这种话，对不对？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其实这就是把一个关系带进毁灭的一条路。所以最后他就真的换锁了。结果有一天，他先生不知道他换了锁，就是要继续用钥匙开，要进来。 那刚好那天这个太太在家，她以为是小偷哦，所以她就去打开门看个究竟，结果她就大叫，然后其实是她的先生，她的先生被当作是小偷，然后她先生发现她在家的时候就掉头，就像一个小偷就掉头就跑。那你知道吗，从那一次开始，这个男人就决定
撕裂了关系，
对，永远不要再回来了。所以这个男人他原来还有一点留恋这个家，他在很大的一个拉扯当中，其实他也知道背叛他太太是错的，所以他原来还没有那么大的决心，就是说他一定要跟他太太分。可是因为他太太换了锁，他就真的一直到现在好几年过去再也没有回来过。如果每一次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络，那个他先生的反应就是签吧，签字吧。你知道他因为太太换锁这件事情他受了非常大的伤害，因为他觉得那就是一个完全没有保留的一个拒绝，他太太对他完完全全的拒绝。那当然你也会说，哦，那难道太太就没有觉得被拒绝？当然有，但是我现在要说的是，今天球如果是在你的手上，其实你还是可以决定让这个关系走向一个正面的，而不是让它在一个越来越负面的情况当中。很多人都说为什么都要我改，我说那是因为你成熟啊，为什么每次都要我让，那是因为你棒啊，那是因为你就会赢啊。嘿，我们真的要有从上帝来的智慧。
对，我想其实圣经上面有讲说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也会因为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那我觉得其实如果说单单顺服，单单就是为了要求关系上面的和好， 你没有赢这一次，其实你是赢了关系。
对对，我们在这里讲的也不只是只有女性哦，所以女人不要说哇，你们都叫我们女人改，那男人不用改。其实谁先愿意改谁就是赢家。那有一个先生他也是这样子，他太太跟他有不愉快，就太太很生气就离家出走，所以他就跑来问我先生说怎么办。我先生说那你就传一个简讯跟他说好话，跟他道歉，邀请他回家呀。你知道这个对男人来说一样的是很困难耶，对女人困难，对男人一样的困难。但是这个先生很棒，他就写了一封简讯说，哎呀，我一直想要做一个好丈夫，但是对不起，还是常常让你生气，你常常提到以前的那些事，我真的充满无力感，因为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再来一次，我绝对不会做以前那些伤你心的事。可是现在也来不及啦，因为这些事情都已经，这是过去式了。那我现在很努力的想要做一个好丈夫，那你现在离家出走了，我心里空空的。然后这个丈夫最后写一句话说，没有你活不下去了。我觉得要讲这种话是要很谦卑的。就没有想到他太太那天晚上就回家咯，然后说还买了两件衬衫给他。结果这个先生也很幽默，他说哎呀，我不是人财两失啊，我是人财两得啊，老婆回来了，我还得到两件新衬衫。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谁愿意先低头谁就赢，谁就是那个让别人比较佩服的对象。
所以这个谎言是说每次都是我让他很难沟通，这次我一定要坚持到底。那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先让的人就是先赢。
对对，好，我们非常谢谢钟慧跟我们的分享。这次我们讲到的是两个谎言，一个是妈妈不能换，老婆可以换，这是谎言哦。然后每次都是我让他很难沟通，这次我一定要坚持到底，这也是谎言。我们还是要用真理来抵挡这些谎言。钟慧，我们今天要来看婚姻保养里面的什么谎言呢？
今天要提到的是，他总是不主动沟通，交代不清，一定是有事情瞒着我。
哦，这个听起来像是女生会讲的话啊。他总是不主动沟通，交代不清，一定是有事情瞒着我。所以这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女人讲的话，她很担忧，她很怀疑她先生对她的忠诚，很可能是先生是不是有外遇啦，或者先生是不是偷偷挪动了一笔钱，去做什么事。所以听起来这个人讲话他是很不安的，他是很担忧的，
而且有怀疑，我觉得，其实男生跟女生是不同的
，
女生比较细致，就是比较注重细节，可是男性有时候不主动沟通就是他们的一种习惯，跟就是不善于分享这样子。我记得以前我问我先生说，你今天一整天在你有做什么事情，然后他就轻描淡写说，我一整天就在开车啊，然后
因为你今天做业务的，
对，他就觉得没有什么好描述的，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他的描述他的分享让我很不满足
，
对，可是这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的差异的关系。然后他也告诉我，先生后来跟我讲说，我觉得，凡事那么细要去跟太太报备，对他们男人的那个，那种自尊心，他觉得他很俗辣
，
就是好像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他觉得很没面子，需要这样子很细的讲。
对不起，因为我台语也不好，所以我刚也没办法帮你解释。我还说，对啊，你跟我解释清楚那是什么意思？就男人会觉得很没面子。
对对，他没必要这样子，巨细靡遗的讲。
其实不是只有你先生，李哥也是这样子。我以前也是问他呀，你今天做了什么？他说开会啊。啊，那你们开会讨论什么议题啊？他心里想 OK 第一第二，然后他就说我不记得了。我说好，那你记得的那个议题谁有说什么吗？他就说天哪哈尼，我的记忆没那么好，他说我开完会我就忘光了，我去找会议记录给你看。我说我要的不是会议记录，我想知道你的感受。哇，你知道我再继续问下去他的压力就很大，
他就会生气，
对，他又会退缩，他就不讲了。结果有一次，我们后来，就是比较有长进以后，有一次我先生跟我说，他说 Honey 你每次问我那么多细节，我都觉得你不信任我
。
我说我怎么会不信任你，我非常信任你。他说可是你问我这么多问题，我就觉得你好像认为我白天都在混水摸鱼，混时间，所以你要我向你一五一十的交代几点到几点我做什么，然后我到那里我说了什么话你都要知道。你好像很不信任我，觉得我在偷懒，觉得我在混时间。你知道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冤枉哦，我怎么是不信任你，我是关心你，我是很想进入你的世界。所以各位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是男女的差异。男人会把太太的关心当成不信任，当成掌控，可是女人呢，我们觉得我们是真的关心你，所以我们问这些问题。那但是当我先生让我知道他的感受之后，我就决定我不要再问那么多。所以我现在只问他说今天好不好，他说好，很好，我就 OK 然后等到他吃完饭洗完澡，他心情比较放松的时候，我会再问他说怎么样，你今天小组如何，有什么值得跟我分享的吗？有的时候他会讲一讲，有的时候他说也没什么，那就 OK 而不是开始怀疑他不跟我讲这些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是不是故意要隐藏什么。那其实这种怀疑，是关系里面很大的杀手。
对，我觉得就是凡事相信，相信他有最好的表现。那个我觉得妻子很需要就是放下那种好奇心跟我们所谓的关心啊，就是也接纳对方不善于表达，接纳他就是比较不善于那个沟通，不善于讲出自己的感觉。那可是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就是 真的他可能有一些隐瞒、
嗯、对，我刚刚也要想、嗯、
真的有一些，
因为女人的第六感有时候也是很准的。
对，那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自处、嗯、就是其实有一阵子我先生其实是有一些事情瞒着我那时候其实我知道的时候是蛮难过，觉得好像为什么我们是好像彼此信任，然后你不让我知道，是不是怕什么、嗯、
我来澄清一下，钟慧他先生的这些隐瞒绝对不是什么婚外情的问题、啊、而是一些财务上的决定。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嗯、就是他那时候偷偷在
做
股票这样子、
嗯、哎呦，我都还想说、他在做一些投资啊，你要把他讲那么清楚可以 OK、做股票不是犯罪，所以没关系。
对，可是我觉得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其实是关系的里面有一些隔阂在、嗯、对，那这时候如果我一直去要求他指责他，然后为什么这样瞒着我，或是我做这种动作是让关系更加的复杂跟紧张、嗯、对，其实我后来这样回想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好的时期去想说是什么原因造成他对我没有安全感、嗯、对，其实就是是为了他，为了要避免争端。后来我先生有告诉我说，他就是要息事宁人啊，因为告诉你、嗯、哇，就那个就是翻天覆地啊、嗯、就是会引起风暴，所以他就不要讲，他瞒着你是为了要彼此和睦啦，虽然是表面上面的和睦、嗯、对，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重新去思考那个关系里面是出了什么问题。嗯、对，就是其实就是我不接纳他的关系
那所以后来你怎么办？
后来就是我学习去接纳他，他这是他的一个兴趣，是一个理性的投资，不是什么伤天害人的事情，那他也越来越可以就是公开在我、嗯、就是这件事情可以公开在我们的关系的当中。
那你也可能会有一些不安全感啊，那怎么办、嗯、你会怕赔钱呢、啊、那这个部分怎么办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惧怕会造成彼此关系的那个紧张啊、嗯、那后来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是我知道上帝在掌管我的先生、嗯嗯嗯、其实我再怎么盯他，我能够盯的时间也是有限，真的、嗯、其实只有神能够改变一个人，我就是放手交给神，然后做我该做，就是跟他进入同一个世界的里面然后接纳他有这样子的兴趣跟嗜好。
所以你也开始去看盘是不是有耶、欸、其实钟慧很努力耶、欸啊、我超级佩服他的。好，但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不再成为你们关系里面的一个隔阂了、嗯、就是其实是接纳选择信任、嗯、那钟慧讲的这个情况还是一个财务的投资，但是我认识一位姐妹，那她的先生是真的有外遇、嗯、所以她真的很不安，她先生真的对她有非常多的隐瞒隐藏，那她怎么办？她就开始查手机，查发票、查电话、查这个什么通话的资料、
嗯、
对，但是这个造成他非常大的不安，也造成他先生很大的愤怒，所以让他们的关系更不好。后来他就决定，他就在上帝面前立志立约，他说，上帝啊，我跟你立约，我永远不要再去偷看先生的手机了。结果有一次他又感觉先生不太对劲的时候，他就伸手想要去拿那个手机来查的时候，上帝就提醒他说，你不是答应我以后不要再偷看他的手机？他就说，主，是的。所以他又把那个手机放回去了，就没有查。那长话短说，最后他先生回转了。那他先生回转是因为他开始做对的事，而不是这种猜疑、愤怒、指责、调查、怀疑。他就选择相信他的先生，他就选择做一个妻子该做的事。他后来先生有离家一段时间哦，可是他说他先生是怎么样提着箱子出去，后来就是怎么样提着箱子回来，而且没有很长的时间，他先生出去短短几个月就回来了，而且现在婚姻幸福美满， 最近他先生在拖地板，一面拖地板一面跟他说，老婆，如果你没有信耶稣，我们今天大概已经婚姻不晓得走到什么地步了。这个姐妹说，对，我们现在家庭应该已经是四分五裂，分道扬镳，我们这个家已经不存在了。然后他先生就一面讲一面说，那我现在也不可能在这里抹地板了，对不对？真的耶，你看，当我们放下这种恐惧猜疑，然后我们开始做对的事。我不是否认现况，我承认他有外遇，我承认他背叛我，但是我不要继续做那些破坏关系的事，我现在要做重建关系的事。所以就放下指控，放下猜疑，开始做对的事，你这个关系就有起色了。好，钟慧，最后一个谎言是什么？
他总是忘记重要节日，也不再送礼物，表示他已经不重视我了。
哇，这又是一个猜忌，一个怀疑哈。
是，
他不送我礼物，他也不重视重要的节日，表示他不再看重我了，我对他已经不重要了，他根本都已经不爱我了。哇，
是，他不像以前那样追求我送花了、特别是那个结婚纪念日啊，还有生日啊，还有什么Christmas
母亲节、
那个、母亲节圣诞节、
情人节。
哦，对对对，
哇，这个男人好辛苦，有这么多日子要记得。
对，所以我真的听到很多姐妹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她都不重视我，她比较重视工作。你看她跟客户谈天，她都愿意分别出时间来，然后愿意花精神这样，可是她对我都没有这样。
甚至有些人为了业务，他都会记得客户的生日，他都把它记录在他的电脑里面，这样子他会按时寄生日卡嘞。
是，
不过老婆的可能没有记录在里面。
对，我觉得如果一旦妻子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处境，就是他不再重视我，就会陷在那个自怜自爱的里面，而且很破坏关系。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虽然后来他先生有请他去吃饭，他就觉得说，哦，我这个比不上客户，他都不够精心，这样他都会做一些、即使先生有一些表示，他都没有办法觉得他看重、这样子，没有为他有的感恩，这样他觉得总是比不上
客户。
对。
所以其实基本上是他已经有一个认定了、说我对你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不管你怎么做我都觉得还是不够好。
对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先生也并不是不重视、只是可能表达的方式不一样这样、我前几天跟我先生聊天，他说我就是很不会这些啊。
哎呦，他好可爱哦。
然后我虽然没有送花，没有送卡片，或是没有、没有请你去吃一个大餐，什么精心时刻，可是我有帮你倒垃圾啊。
对呀、
每天很晚，就是天气很冷，他还是有去倒垃圾。
何止、何止这样的事。
对对对，
哇，其实钟慧先生太棒了。又忠诚又温柔，然后又爱孩子。
对，没有嫌弃我。其实如果我要数算的话那真的是数算不完。可是
那些好的、
对，可是如果我只是单单挑那个重要节日他没有表示的话、那我真的就是好像一脚踩在那个陷阱的里面出不来。
那其实这个议题哈，就牵涉到我们所谓的爱的语言。那有一些女人真的是很在意送花、送礼哈。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其实是他自己生日，我们哪知道那天是他生日啊，所以他就自己带一个蛋糕来，然后等到我们聚会结束的时候他就说，哦，我带了蛋糕来、今天是我的生日。然后我们就说，哦，谢谢谢谢，我们就赶快把蛋糕打开来切了就要吃了，就没有给他唱生日快乐。结果他为了我们没有唱 生日快乐这件事情，他还蛮
在意
过
的。
对对，我就发现说，哦，原来这个是他的爱的语言。可是真的说老实话，这个不是我的爱的语言。所以有人送礼物给我啊，或者我生日啊，或者我们什么结婚周年，我都说不要讲，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不喜欢劳师动众，我不喜欢有一个什么仪式，有一个什么庆祝，低调低调哈，我就不要让别人知道。因为我的爱的语言不是 送礼。
嗯，
我的爱的语言是别的啊，像李哥太棒了，他就抓到我的爱的语言，就是什么什么殷勤的服侍啊，哦，他替我做很多小事情，我就好感谢他哦。我说拜托你不要送什么礼物给我，浪费钱。但是对某一些女人送礼是很重要的。
嗯，
我也记得有一位朋友，有一个朋友，他先生其实是非常浪漫的。那有一次呢，他先生带全家去度假，然后预先请旅馆为他们预备了一大束玫瑰花，放在那个旅馆房间。所以当他们一进那个旅馆房间的时候，就一大束玫瑰哦，上面就写了什么情人节快乐，类似这样的。我看一般的女人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是心花怒放，开心的不得了，赶快照相然后贴到 Facebook 上面，对不对？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你看我老公多爱我。可是我这个朋友是刚好相反，哎呦，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哈？这真的叫互补哎！一个浪漫的老公会遇到一个非常理性的老婆。我这个朋友他的第一句话，他的脸色就变铁青，然后他就说：“这可不可以退？这可不可以退钱？”你知道他想的立刻是什么？是我们的房贷，你花多几千块钱订这束花，你还不如拿这个钱去缴房贷。哇，我就觉得他先生一定好挫折，
嗯，
他先生一定好难过。他先生的爱的语言就是这种送礼啊，然后特别给你一个惊喜啊。可是他太太是非常务实的，那我就觉得是谁需要调整。今天如果我是这个太太，那我要调整，我要去看到这是我先生对我表达爱的方式。但如果我是那个先生呢，我就要知道说，虽然我很想给我太太一个惊喜，但是我知道对我太太来说还贷款更重要。
嗯，
所以那天如果先生可以跟老婆说，老婆不好意思，我这次没有情人节送花给你，但是我把那个钱省下来拿去还贷款了，我看他太太会更高兴。所以其实我们不能要求对方用我们的爱的语言来对待我们，而是用他喜欢的爱的语言来对待他，然后也去看到他认为什么样的是表达爱的方式，然后我就要在他的所作所为里面去寻找那个爱的轨迹，
蛛丝马迹。
哎，对对
对，其实就是为他已经有的来感谢，而不是要求对方要照我的方式，照我所喜欢的送礼物啊，或者是买卡片啊，这样子。
所以你知道吗，在婚姻里面呢，让配偶很受伤的一句话就是，你都不爱我，你都没有做什么什么，你都不爱我了。哦，你知道这个对配偶来说是很伤的一句话，因为其实他还是很爱你，可是你如果把这句话常常挂在口边，他原来对你的爱也被浇熄了耶。我们是拿石头在砸自己的脚哦，我们希望对方多爱我们一点，对不对？那我们就要说，谢谢你这么爱我，我看到了。你要这样说，而不是你都没有按照我喜欢的方式来爱我。那我想这样的就是让对方很挫折，很难过。不过钟慧，我们可不可以暗示呢？如果我想要玫瑰花呢？
对啊，我觉得后来我也觉悟了哈，因为我先生不会自己主动会想到或者他记得那个生日啊是节日，那我就会告诉我，没有不用暗示，我就说如果你能够想买一个卡片上面写几句话，我会非常高兴。就不用暗示，就明示这样子。
对，
然后他真的是愿意付出他付代价。
是是是，
他就去买了 一张卡片这样。我就觉得很满足了。
哦，哎，不过有的时候我会跟李哥说，我们逛街逛，我说如果你买这个给我，我会很喜欢，不过他还是忘记，不过没关系。都 OK， 因为 其实基本上就是我相信他爱我。我有一个朋友，他很棒，他说这么多年帮助他能够继续享受在婚姻里，就是他说我永远相信我先生是爱我的。
嗯，
虽然他常常三更半夜才回来，我仍然相信他是爱我的。虽然有时候他先生挑剔他，他说我相信他是爱我的，这个跟他爱不爱我无关。哇，我就发现他们的婚姻好棒哦，这个姐妹她就真的享受在那个关系里，因为她的大前提就是我相信我先生爱我，所以不管他做什么我都坚定的相信他是爱我的。我们就发现他先生越来越爱他耶。好，非常谢谢钟慧跟我们今天在一起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